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21号礼拜一，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0号，渥太华警察局宣布对渥太华占领已经清理完毕，但是加拿大卡车自由抗议在过去24小时影响了全世界。19号，法国巴黎、德国法兰克福、意大利米兰以及奥地利布雷根兹等地都在示威游行。而杜鲁多政府正通过冻结银行账户，控制不同政见者。有评论指加拿大正式进入 Canada 时代。这几日渥太华警察对抗议者的行为，让国际社会惊呼加拿大进入独裁和国家警察社会。警察在渥太华清场当中，一张骑警的马搭住老太太的照片震惊世界。据说渥太华警察局电话被打爆，阿伯达省省长杰森肯尼准备起诉杜鲁多，要求停止使用紧急状态法。加拿大多个大城市多伦多、魁北克、卡加里、爱文顿等地都爆发大规模游行。一位支持者说，这个根本不是一场事关公共健康的斗争，而是关系到普通人是否成为奴隶的问题。此外，杜鲁多政府冻结了30多个与自由车队有关的加密货币账户。19号，大批加拿大人开始购买实体金银，用来规避政治风险以及政府超越法律地冻结银行账户的风险。一位在社交媒体 Reddit 上的加拿大网友说，我不是一个抗议者，但现在我看到了加拿大政府的能力，我不会再将我的储蓄放在加拿大的银行系统当中。加拿大警察表示，19号在渥太华国会山前已经拘捕170名自由车队抗议者，扣押22个车牌，拖走53辆汽车。20号，渥太华国会山周围已经竖起了同华盛顿 DC 国会山一样的铁围墙。19号是警察在国会山前清场的第二日，大量警察戴着头盔，挥舞着警棍和胡椒喷雾，砸碎卡车车窗以击退抗议者。来自不同种族、肤色和年龄的抗议者不断告诫警察，打压是不必要的，抗议是和平的，紧急情况法是违反宪法的。当日新的抗议者不断加入到活动区当中。退伍老兵康奈尔对大纪元说，警察违反了权利宪章，加拿大人可以自由行动，行使和平抗议的权利。我支持那些在全国各地为每个人的自由而站起来的人。全世界都在看，两年来杜鲁多政府没有听取这些抗议者的意见。民众决定来抗议是想让自己的声音被听到，而杜鲁多政府以压倒性的力量对付没有表现出任何暴力的和平人民。安大略警察局的前警官郭帝已经退休5年，他告诉大纪元，政府应该对所发生的事情完全负责。杜鲁多政府和世界经济论坛、制药业和国营媒体勾结在一起，有大量的证据表明他们一起工作。主流传媒报道，抗议者妨碍了渥太华市的治安和交通。他说，很明显，这些传媒在说大话，这里的抗议者一直并将会继续保持和平，互相关爱，接受所有不同的种族、肤色、信仰的支持者。我从来没有好像过去两周这样，以观察员的身份在现场观察，感受到所有加拿大人的爱、约束力和爱国主义。他表示，加拿大宪法第52条明确规定，任何同我们的宪法相冲突的法律都是无效的，没有任何权力。而家我哋嘅政府所做嘅事情完全违反咗第52条。呢一啲警察已经对宪法发过誓，佢哋都系喺度违反自己嘅誓言。警察机构嘅行动正在对人民造成伤害，完全侵犯咗人权，而且佢哋正在对呢一个国家嘅人民犯下刑事罪行。20号 ,CBS News 记者表示，美国情报部门收到的信息显示，俄罗斯军事指挥官已经接到了入侵乌克兰的命令。该传媒的国家安全记者大卫马田说，情报显示俄罗斯军队实际上已经接到了入侵的命令。因此他们不仅越来越接近边境，进入这些攻击地点，而 且当地指挥官正在制定具体计划，以确定他们如何在各自的战区调动部队。20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同普京举行了电话会谈，会谈之后双方都表示两位领导人达成共识。克里姆林宫在一份声明当中说，两国总统承认有必要加强通过外交途径寻求解决方案，这些接触应该有助于恢复停火制度，无论是通过外交部定是通过诺曼帝模式的领导人的政治顾问来实现。诺曼帝模式包括德国、俄罗斯、乌克兰和法国四个国家。当日法国爱丽舍宫在声明当中说，两位总统同意在跟住落嚟的几个小时之内举行一个三边联络小组会议，目的是获得各方对在接触线上停火的承诺。三边联络小组包括来自乌克兰、俄罗斯联邦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代表。法国总统府说，在未来几日和几周之内将会展开密集外交工作。法国外交部长勒德里昂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将会很快会面。在当日的另一次电话会谈当中，马克龙又和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讨论了确保局势立即降级的可行方法。与此同时，乌克兰东部的紧张局势已经达到几年来的最高点，周末暴力事件激增，加剧了西方对俄罗斯可能寻求借口入侵乌克兰的担忧。俄罗斯和白罗斯军队原定在20号结束联合军演，然而白罗斯话将会继续进行。对此，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对 CNN 表示，他感到担忧，因为俄罗斯入侵的威胁越来越大，美国准备尽一切努力阻止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我们相信普京总统已经作出了决定，但在坦克真正滚动并且飞机起飞之前，我们将会利用每一个机会和每一分钟，尝试以外交手段阻止普京总统推进这个进程。布林肯还说，他计划今个礼拜会见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但前提是俄罗斯在这一段期间不会入侵乌克兰。美国提出了一些想法，这些想法可以加强俄罗斯、美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安全。19号，海外华人网友在 Twitter 上发起声援铁链女的活动。当日人来人往的洛杉矶荷里活星光大道上，一条条红铁链和一张张 SOS 释放铁链女的标语牌引起了游客的震惊和关注。参与活动的多位女性民众纷纷表示，世界都需要站出来关注铁链女。我们同奥运冠军相差108000里，但同锁链女奴之间只差一根闷棍。那条冰冷的锁链可能是及时会被套在你、我、他的颈上。南加州华裔民众郑先生说，这个是灭绝人性，不可接受的。最让他感到震惊的是，中共当局从上到下都对如此突破人类底线的可怕事情毫无作为，甚至在掩盖事实真相。民间对铁链女的焦点已经超过冬奥会。18号，湖南卫视记者前往铁链女所在的村遭到阻拦，发现该村已经被全面封锁。郑先生说，政府居然会掩盖这件事，这样激起我们强大的愤怒。政府同犯罪在一起，这个我们绝对不可能接受。加州律师刘凤南认为，中共的不作为就是放纵这种恶行，整个政府经营的一个产业链就是政府的各级官员都是在走私妇女儿童的产业链里面分一杯羹。活动现场，两个小女孩向过往的民众发放着一份传单，传单上写着，这个是惊人的，但这个是事实，我们认为贩卖人口是当今世界最不公的悲剧之一，希望伸出援手结束它。发放传单女孩的母亲江女士说，她之所以带着孩子参加声援活动，是要告诉他们真相，而不是将这件事情包起来，让他们觉得很盛世太平。这件事情应该引起全世界的警醒，可能黑暗就是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此外，洛杉矶的民运人士亦都发起了声援铁链女的活动。当各国正接受同病毒长期共存、陆续解封的时候，香港政府反其道而行，要紧随中共采取动态清零方式，一旦实施，恐怕将会瘫痪香港医疗系统。 中聯辦旗下的大公報《文匯報》16號在頭版報導說，習近平委託中共副總理韓正指示特區政府當前壓倒一切的任務是確保香港社會大局穩定，要動員一切可以動員的力量和資源等。今年年初以來，港府每日進行封區強檢，禁止開放餐廳晚市，關閉宗教場所、髮廊、健身中心等，還將會在24號擴大範圍到商場、街市等公共場所，這樣意味著民眾買餸亦都一定要打針。法國外貿銀行亞太區首席經濟學家艾西亞撰文，預計2022年香港零售業增速將會從去年的 8.1% 下降至零，預料香港失業率可能會回升至 4.9%， 截至去年年底，香港的零售銷售和餐飲服務已經反彈至疫情大流行之前的 95% 的水平，而酒店和住宿就反彈至 75%。 香港經濟正面臨消費相關行業暴跌的更大壓力，坊間有意見認為香港應該學習國際社會與病毒共存，但中共喉舌新華社、人民日報刊文批評指這個是躺平主義，林鄭月娥亦都多次強調絕不放棄動態清零。林鄭認為以國家之力可以做全民強制檢測，但外界質疑一旦實施將會使早已超負荷的醫療系統崩潰。醫管局前行政總裁梁柏賢17號發文指，預計未來一個禮拜累計的感染個案數字可能會破10萬，醫療系統將會崩潰。政府現在預備租用、徵用或者興建當中的隔離設施是遠水不能夠近火。最近網絡上傳出被指是哈佛燕京學者黃萬盛的談話錄音，裡面說西方國家發現 Omicron 變種病毒雖然傳播性強，但只是感染上呼吸道，後果比較輕微，正是一個實現群體自然免疫的機會，因此在度逐漸放開社會，但中共的做法與此相反。今日的報導就到這裡，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點讚、分享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